中共太平洋秘密布局或为台海备战加深中美对抗。美国防长顾问被查，一位特斯拉袭击犯面临40年刑期。药品烧美暴增，爱尔兰话特朗普要求对中脱欧。特朗普支持率抵达上任以来的最高点。全上海知名医院裁员30%，网络哗然。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16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佢点讲。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高代谢保，我谂我差唔多食咗9个月，有8-9个月噶啦，已经食咗。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2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系用咗三高代谢保之后，佢觉得有明显改变，
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2-3点醒咗就瞓唔着咯。
三高代謝保傳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調養五臟六腑，疏通經絡，激活人體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請看影片下低的置頂留言。下面來看新聞的詳細內容。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羅10日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警告，若西太平洋爆發戰爭，將摧毀全球經濟，將有50萬人會因為絕望鬱鬱而終。國防部長顧立雄今日表示，帕帕羅的講法說明印太地區的繁榮和穩定攸關美國的核心利益。顧立雄指出，近期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的備忘錄顯示，美國不可能令大陸吞併台灣，我國主張維持現狀。美國認為台海和平的穩定現狀亦是美方的核心利益，所以台美有共同核心利益，彼此共同的方法亦是在度阻嚇。顧立雄強調，透過自我防衛力量提升，同盟友國家協同合作，嚟有效阻嚇大陸可能的無盡行為。這個合乎雙方共同核心利益，亦合乎雙方共同認為達成這個目標的方法作為。美媒《新聞周刊》14日報導，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和新西蘭及捷克研究機構合作發表的報告指，中共在過去20年裏面通過一帶一路計劃，在太平洋島國建設了至少50個所謂的雙重用途基礎設施項目，這些項目表面上是民用設施，實際上卻具有軍事用途。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沈明室對媒體表示，他認為這份報告揭示了中共在太平洋的戰略意圖和可能造成的影響，例如上次中共海軍在澳洲和新西蘭之間的海域演習，甚至進行實彈射擊，這個就是一種警示。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鍾志東表示，中共在太平洋地區悄然擴張軍事影響力，恐怕是為了台海和南海的衝突做準備，加深中美對抗的格局。不過有專家指，共軍攻台的可能性極低，近日中共修訂藥品管理法，要求軍隊實行戰備藥品儲備制度。上個禮拜，一家美國國防評論網站發文稱，情報人員認為中共可能6個月後武力攻台。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洪子傑則表示，原戰略支援部隊去年4月拆分重組，仍然要時間運作磨合，加上軍中貪腐事件，6個月攻台的可能性極低。如果在6個月內攻台，在共軍內部問題嚴重的情況下，很難佔到便宜，對其政權穩固的風險亦很高。鍾志東認為，中共在這些區域的軍事影響力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因為你如果只是有1-2艘船在那裡出現，離真正能夠成為具威脅性的戰力還有一段距離。他認為這份報告的意義 在於促使各國用放大鏡審視中共相關嘅局勢，特別係喺遠離中國嘅地區，中共嘅軍事存在將增加西方國家嘅警覺，並促使其向相關國家施壓，增加中共喺海外軍事佈局嘅難度。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4月13日接受霍士訪問嘅時候表明，對中共呢種行為必須清除。他透露中共正在巴拿馬運河的下面修建一條隧道，以此用於監視潛艇或者船隻，並強調說他們只是拆除標牌還不夠，必須清除這種陰險的影響。此外，美中關稅戰爭持續膠著，近期很多外貿企業逐漸開始裁員，預計在6月到達高峰。隨著下個學期開始，前一屆畢業生仲未找到工作，又有新一批大學畢業生投入求職戰場，牽動的將不單止是經濟問題，而是強大的民怨，甚至是自禁、隨機攻擊等社會問題。近日中國河北省三河市實施招牌色彩禁令，招牌底色不能夠是紅色、藍色、黑色，換成其他什麼顏色都可以。不過三河市當地商家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是約定好的一樣，基本上都選擇了綠色，使得市區一片綠，引發爭議。代管單位廊坊市連忙派出調查小組處理，並將三河市市委書記傅順義免職。除了中低階級群眾，高階收入族群包括中共權貴亦受到衝擊。中國有媒體以微型消費行為舉例，在關稅戰開打之前，中國消費者想購買進口化妝品需要付出關稅、消費稅、增值稅等超過額外稅費，而這些稅費的制定來自紅色權貴的特許把持。美國總統特朗普透過白宮新聞秘書李威特在15日表示，在當前持續升溫的美中貿易戰中，球已經在中共那一邊，美方不急於同北京達成任何協議，強調北京應該主動對話。有分析指，戰在弦上，東盟小國家冇談判餘地，都承諾唔報復啦，歐盟亦倒戈啦，中國已經無路可退啦。一旦中國接受美方要求取消非關稅壁壘，未來除了美國開出嘅關稅條件之外，仲必須依美方遊戲規則維持市場經濟運行，將使握有特許經營權的紅色權貴蒙受重大損失，對中共體制恐怕將形成更大的衝擊。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內閣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布倫丹·卡爾對《金融時報》警告，那些對馬斯克的衛星互聯網公司合作猶豫不決的歐洲盟友，他們必須在美國技術和中國技術之間做出選擇，西方盟國民主國家需要關注真正的長期威脅，中國共產黨的崛起。他表示，如果你對星鏈感到擔憂，那你就等著看中國共產黨的版本吧，到時候你才是真的會擔心。接下來請看幾則國際消息。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的最高顧問之一考德威爾疑似捲入了國防泄密案，有人目睹他在當地時間15日被護送出五角大樓。路透社引述美國官員的話說，考德威爾因為不公開的原因目前正在行政休假接受政府調查。亦有官員認為考德威爾的突然被查和他之前未經授權披露部門資訊的做法有關。美聯社說，考德威爾是克格塞斯在 Signal 資訊聊天群中指定的網絡人，而之前大西洋月刊主編戈德堡被錯誤的添加入針對胡塞打擊的政府社媒群組，令國防部處於風口浪尖。亦有觀點認為，在移民執法情報被提前傳達給媒體之後，五角大樓已經啟動了關於國防泄密人的調查，當局亦發誓要找出是哪些人未經授權地對媒體談論了機密。另一方面，英偉達公司宣布投資美國5000億美元建設超級 AI 工廠。美國總統特朗普15日發布真相社交貼文說，這是令人振奮的重大消息， 所有嘅必要许可证都会加快提供俾英伟达，原因系英伟达准备成为美国黄金时代嘅一部分。而对于特斯拉嘅暴徒破坏案，美国司法部进行咗认真嘅处罚同判罪，有破坏特斯拉嘅人士被判重刑。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表示，由于其犯罪情节，第五名被捕的特斯拉襲擊者面臨40年刑期。呢位人士2月份在新墨西哥破壞了特斯拉設施，又在3月份襲擊共和黨總部。邦迪譴責話：呢些人以為能夠逍遙法外，他哋無法做到。我已經指示檢察官不得接受任何認罪協議，一旦定罪，他就要坐滿40年的刑期。特朗普总统发布对等关税计划，美国制药商出现异动。上个月，多家物流公司透露，一些制药商透过空运囤积更多欧盟国家的药品，导致2月份爱尔兰对美国的药品和医疗产品出口年增超过450%，达到105亿欧元的历史最高数字。而在14号，美国政府正式启动了对进口药品的调查，特朗普承认他的关税政策仍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正式实施。之前特朗普频繁讨论欧洲，特别是爱尔兰的药品生产流程需要得到解决。目前全球10几家最大的制药商、13大医疗器械公司都在爱尔兰建设工厂。从去年7月开始，爱尔兰对美国药品出口激增，包括减肥药在内的商品成为热销产品。去年爱尔兰对美国商品出口增长34%，同年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500亿欧元。爱尔兰副总理兼外长哈里斯上个礼拜在华府和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交谈。会谈之后，哈里斯对官员的简报遭到披露，指出美国将寻求欧盟在美中之间二选一，任何预期关税战都不单止只有短期的影响。消息说，哈里斯在内部简报中指出，特朗普政府寻求与北京脱欧，任何希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亦必须与北京保持距离。16号消息，在美国发起对等关税政策，寻求对中共征收高额关税，实现贸易脱欧之后，特朗普的支持率抵达一月就职以来的最高点水准。布莱特巴特新闻报道说，每日邮报网站和 TheDailyMail.com JL Partners 对1002名美国登记选民进行了调查。調查從10号開始，14号結束。當時正值美國宣布提高關税的股市動盪時期，而最終的結果顯示，特朗普總統的工作支持率是54%，達到今年以來的歷史最高水準。自3月底以來，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了5個百分點。民意調查專家詹姆斯·約翰遜向《每日郵報》表示，尽管过去10日发生了很多事件，但我们发现总统的支持率没有受挫，目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他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对特朗普改革的报道越多，美国选民就越会因为这些政绩和目标而奖励他。很多人投票说支持他。民调发现，在18至29岁受访者中，64%的人认可特朗普的工作，54%的65岁以上的选民支持特朗普政策，30至49岁和50至64岁年龄组的支持率低于平均值，是52%和51%。西班牙裔美国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是46比43%，独立人士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是48%。在3月初的同一项民调中，特朗普的支持率是49%，反对率是51%。尽管在最近的3次民调中，各大企业巨头针对特朗普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宣传活动，然而民调显示特朗普的选民认可率高于平均水平。报道称，在特朗普上任之前，超过2/3的美国人说他们认为美国走错了方向。目前看来，美国选民的观点是渴望改变，渴望领导力。 大紀元15號報導，中國各行業嘅裁員潮已經波及醫療系統。近日大陸互聯網上上海兩家三甲大醫院裁員嘅消息引發熱議。截至發稿，相關醫院仲未對裁員嘅傳聞作出公開回應。多位網民發帖話，上海兩家三甲醫院要裁員30%。有知情博主表示，上海第10人民醫院和同濟醫院開始裁員了，先斬行政後勤崗位，行政類員工合同到期不續簽，還有些員工會被調崗降薪。據網民爆料，醫院月薪好幾萬的行政主管被調到了導診台當導診員，月薪20000降到8000人民幣，宣傳科原來8人降到3人，留低的人既要寫材料，還要去門診幫忙，必須提高效率。醫院這次裁了30%的後勤人員，就連院長的秘書都被分配到導診台做事了。醫護人員私下抱怨不斷，行政後勤日日坐辦公室，工資比我們拿手術刀的還高。上述消息迅速熱傳，一部分輿論認為很多醫院的行政後勤人員數量甚至比醫護人員還要多。眾所周知，醫院不單止是看病定是檢查身體，醫護人員才是核心。這次上海的醫院率先裁員，亦將醫療體系人員擁擠的這個問題擺上了台面。亦有一些人質疑，醫院每日都有絡役不絕的病人看病送錢，怎會走到裁員的地步呢？去年9月，上海市衛健委曾經下發文件，要求三甲醫院必須給行政後勤崗位瘦身，不直接服務患者的要重點壓縮。網民對此議論紛紛，醫院確實應該精簡，很多醫院搞到同機關一樣，書記、院長、副院長就好幾個，辦公室主任還有很多部門，吃財政飯的太多了。坐辦公室喝茶的工資比拿手術刀的高就太離譜了，應該改，早就應該裁了。很多醫院行政後勤人員遠超醫護人員，很多就是關係戶，一樣拿績效，侵蝕了太多醫保資金了。對此，知名自媒體遠見快評主持人唐正遠認為，我覺得這次上海這兩家大醫院一口氣裁員30%呢，可以說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因為它可能意味著整個中國的醫療系統可能會迎來一個蕭條甚至是大蕭條的這種山雨欲來的這種徵兆。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我看來，就是說在中國的這種醫療行業，就是醫院呢，它其實不斷地開始出現這種裁員、減薪等等，已經不是新聞了。這個應該是在2年前、2、3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尤其是在後疫情時代，就是中共放棄了封城清零之後。其實由於封城清零這3年時間，基本上將中國的醫保消耗一空，亦就是強制性的做那個核酸檢測，將醫保消耗一空，又導致很多醫院其實它的這種收入是嚴重不足的。所以在封城清零這個結束之後，我們看到即刻這個後效應就顯現出來，很多這種醫院，尤其是這種在3、4線這種相對來說人口相對比較少一點的這樣的一些地區是最先出現。這樣現在這次這兩家醫院呢，都是上海的大醫院了，所以在上海這樣一個一線城市的這種大醫院都出現這樣大規模的減薪和裁員，它就是說明這個醫院它本身的運營已經是不堪重負。對於這種不堪重負的原因，唐正遠認為，第一個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這種由於醫保被消耗空了之後呢，導致這種醫院它在相對的很多這種醫療資源的供應上面呢，就出現了一個非常緊缺的這樣一種狀態。第二個呢，就是整個全國更重要的，我覺得是全國的經濟形勢出現大滑坡。而經濟形勢出現大滑坡之後，帶來一個必然的結果，就是全民的消費降級。不但消費降級，它一定亦會帶來民眾醫療需求這個領域的降級。 咁樣好多人可能基本就會變成話呢種小病我都唔去睇醫院啦，咁我就自己去攞啲藥到藥房去買一啲藥，或者自己點樣拖一下忍一忍就過去啦。咁實在係呢種如果係大病呢，佢甚至就都唔入醫院啦，或者話大病就直接去呢個火葬場。民間都有咁樣一種講法，所以呢佢反映出嚟，總之就話成個由於經濟大環境嘅惡化之後，導致民眾的消費降級，包括在醫療需求方面的大降級，所以導致哪怕這些大醫院他們的收入都在這裡嚴重地下降，所以這個導致他收支不平衡，他們已經是不堪重負，被迫肯定是只能夠進行這種裁員。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看到從這個中共的衛生系統將整個他們這兩年以來一直是在這裡加大力度，尤其是從這個醫療反腐之後，習近平開始搞這個醫療反腐，醫療系統在這裡加大力度要求減本增效，就是減低這個成本來增加這個效益。那減本增效它最主要瞄準呢，就是一些非直接的醫療的崗位，比如說有些是在這裡做後勤啦，或者做行政啦等等這些方面的一些人員。所以呢我們看到這個可能是另一個角度的，就是另一個層面的因素是由於這個相關部門的行政命令所要求而發生的，所以可能是多種因素它綜合在一起。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